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45名台湾人在肯尼亚被判电讯诈骗罪名不成立之后，被强行的遣送到中国大陆。其中两人15号在中央电视台上在媒体上认罪。此外，马来西亚15日也将20名涉嫌电话诈骗的台湾人送回了台湾。两岸之间爆发司法大战与外交角力抢人。那么今晚海峡论坛很高兴的为你邀请到，在下半场请到的是前台湾警察大学的教授叶玉兰教授来跟我们谈谈肯尼亚案。叶教授您好。好的，叶教授在线上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
很高兴邀请这个叶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那请您跟我们先谈一谈，您觉得这个肯尼亚案，肯尼亚当局他处理这个问题，你觉得从国际司法来看，究竟他做的这个方法把这个人遣送到这个中国大陆对还是不对？另外这个问题这个肯尼亚案完了之后又发生了马来西亚案，如果两案一并来看的话，现在这个案子究竟是变成了一个司法问题还是说是政治问题呢？叶教授。
其实这个台湾籍的诈骗集团呢、他们因为在各国查缉电信诈欺的力度不同跟能力不一样所以会随着比如说早年可能基本上就设在台湾，后来又设到大陆福建广东沿海，再后来又因为大陆的公安已经开始可以具有这样查缉的能力之后，他们又转到东南亚国家。那么最近这几年，正因为这个两岸共打协议出来之后，就是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出来之后，我们有在东南亚各国有多次的非常成功的联合行动，所以他们又开始转进那现在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在埃及有出现过，在西非有出现，在肯亚有出现，还有在澳洲也出现，所以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上机房是设在这个比如说有到澳洲，有到斐济，有到非洲，可是它行骗的对象还是以海峡两岸的华人为主的，所以在这样的问题，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好的，感谢叶教授的介绍。那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现在这个中国方面对这个全球的这个台湾人发出红色通缉令这事情爆发在马英九任期还剩一个月的时候发生您认为接下来对两岸关系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李华球老师。
是的，那么还在仅有了一个多月的这个马英九的任期期间，那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然引起了许多人的这个关心。这里面特别我要提到的就是说，去年11月底的这个马习会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子而曝光了？那么这几天呢，其实在台湾许多人都在谈论这样的问题。就我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这个当然不能因为这件事情的个案的发生就说是马习会破功，但是这里面牵涉到马习会当中有一个热线的这个问题。那么当初呢，这个热线呢说是通了，可是呢，从甘比亚事件、肯亚事件、马来西亚事件等来看，那么显然呢，这个热线在一个关键重要的时刻，那么就不通。这也因为这样子，让台湾许多的这个民众非常的不满，认为这个热线它的这个设置的这个意义并不大。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大陆国台办的这个发言人安峰山，那么召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呢特别提到92共识的问题，那么也特别提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也特别提到他们赞赏这个肯亚在这个坚持一个中国的这样的方面是非常的赞赏。从这几个问题看起来的话，对于这个两岸关系这8年的这一个和平的这个进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也等于在蔡英文在未来一个月之后即将要接任之后呢给了蔡英文许多的这个压力。那么从这些角度来观察的话要让人家觉得未来的这一个蔡英文主政之后的两岸关系会有很好的这个状况，我想这个可能性不高。但 是会不会有非常大的这个波涛来发生呢？也未必呢，一定是不好。但是整体来看的话，马蔡政府即将主政之后的两岸关系，除了波涛汹涌之外呢，未来也有可能也有许多的暗礁等待呢这个蔡英文好好来处理。所以我看整体来看，整体的两岸情势波涛汹涌，未来值得观察。
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那么继续请教这个前景大教授叶玉兰教授，想请教您的是哦，这个案子哈出来之后，凸显的是台湾诈骗集团这个手法在全球一个猖獗的现象哦。不过此案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诈骗集团被判的一个涉嫌犯罪嫌疑人呢？到台湾之后，可能过去的例子都是比较轻判哦，这可能也是这一次这个案情的一个主要一个关键。不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些人哦被强行的遣送到中国大陆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是一下地之后就接受了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访问，并且在央视上面当着媒体的镜头来认罪。你怎么看大陆对这些人的一个做法，在媒体上面未审就先判，您同意这样的做法吗？叶玉兰教授。
台湾跟大陆的有一些犯罪集团呢、一起来以我们两岸的华人作为对象啊，作为诈骗的主要的对象啊，其实是已经行之有年的。
嗯哼。
那么，其实最近这几年来啊，因为他们的手法的转变，当然这里面就牵涉到了相当多的所谓的我们在境外犯罪的各国的司法管辖权的问题。
嗯哼。
那也因为这些司法管辖权的问题，那么我们大部分呢、在国际刑事司法互助上面都会先以行为定为主，也就是大部分现在我们所能够查缉到机房呢，都是由被害人手机的讯息，然后经过 IP 锁码之后追查到这些机房。所以当最近的最近这几个我们各界所瞩目的案件，因为被害人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大陆，所以是由中国大陆那边的公安掌握了他们的就是犯罪的若干的市政啊，所以去要求就是行为地啊，就机房所在地的国家来进行查缉缉捕。那台湾因为现在虽然这里面每次这种电信诈欺的机房一旦破获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看到他们的整个集团的特色，就是大概是干部或者是比较首脑的部分是属于台湾人，那么下面的可能下线就有大陆人也有台湾人了。所以在这部分过去的末期啊，这早年呢、其实在2011年我们在东南亚有过非常多起的这个合作同步行动。当时我们带回来的，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出动所谓的空中监狱的专机去把这一群这个嫌疑犯再回到台湾，可是因为台湾的司法啊还是比较属于严格证据法则啊，所以我们的法官就是常常会对于我们在境外所取得的证据啊，他有的时候不太认。再加上我们这些这个诈骗集团里面的这些分子，有绝大多数都是年纪非常轻的，所以法官就轻判了。那因为这个问题现在是越来越严重，而且大陆的尤其最近这一两年呢、因为我们在台湾也开始发展出一个就假冒公权力机关，比如说检察官呐、法官呐、或警察的，那这一套手法在台湾我们已经开始在教导民众不要相信。可是现在大陆，因为大陆的公检法这些公部门呢、其实对于民众来讲很容易心生畏惧，所以最近灾情就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以至于他们这个在去年11月1号啊，其实大陆啊就在他们的这个由国务院下面呢，就由公安部跟其他22个部会，一共有23个部会一起有一个叫做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欺犯罪的专项行动啊，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 已经是不是把这当成是一个个案啊，所以他们变成是一个集体安全。如果你要问我说，比如说像他们在这次在肯亚的这一群台湾人被抓到大陆去了之后啊，他的包括在电视上面认罪这个，其实你如果问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这是不可能，也不在台湾也不会发生的。但是我们知道每个国家啊，他们的整个对于到底他们那个这个司法的制度啊，或者人权的定义啊标准，可能都不尽相同。如果这个在台湾的话，因为我们是这个两公约啊，我们有一个施行法，就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啊，这个。在台湾我们是有一个施行法，那显然这种电视认罪这样子的是违反这个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像正宫五件呢、啊、意在沛公，他意在沛公啊，那个他们的意思可能也不是要电视认罪这个来作为他的定罪的一个证据啊，而是他等于是把这个让这些台籍的嫌犯在电视前面呢、啊、可能是做一个宣传吧，或者教化的、这种说法，其实你要问我个人意见，我并不是十分赞同的。
好的，非常感谢叶教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弈。
那东尼，我们现在好像线上有不少的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我们是不是先接一下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
好的，那我们就立刻来接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可以发表您的看法，或者向我们的现场两位来宾来询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哦。好了，我首先接近的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还想说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说，台湾是以民主自己，但是我请问的话就说是主持人三个问题。一个说是既然是公平的民主的国家，那么的话我想请问说陈水扁说你身体状况好，你们台湾人就是要求的话要释放陈水扁，请问台湾的话就说是比陈水扁身体状况不好和那啥的这一块，为什么不要求大伙要求特赦一个最高领导人，他的话就说是受到冤屈，或者是咋的，那不得经过法律部门的话认定吗？他为什么都能有特赦呢？第二个咱们说说的话就说是这个网络诈骗的，网络诈骗说中国的话说有没有司法管辖权，说最起码是中国人，然后的话他诈骗的是中国人民的话血汗钱，那你说的话大陆的话把他的话就说是引渡回来以后，难道的话就是对罪犯没有个审判的吗？
好的，感谢辽宁的孙先生，谢谢您来电。不好意思，我们下半场时间已经有点紧了，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发言一些。高雄的陈先生是下一位，陈先生请说。高雄、陈先生，
我认为这个大陆处理这个事情非常适合啊。我最丢脸的、最心痛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些那个偏绿的学者了、名嘴了。还在那里做帮凶，奇怪呢，你现在变成逢中必反、逢中必骂、逢中必抹黑嘛？这个诈骗集团，你看害得人家家破人亡，你在这里还帮凶，人家大陆哪里做不对？人家照国际惯例啊，你这个什么立委还是民进党这些在那里帮凶，对不对？这个我们应该感谢大陆才对呢，我们的罪太轻嘛，你只要大陆一样的话，他抢的都回来啊。对不对？
好的，感谢高雄的陈先生谈到这个两岸在判刑上的一个轻重不同。下一位是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讲。山东的彭先生听得到吗？请说。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的，听你了。关于这个问题啊，怎么来处理？台湾啊，你是到国外去诈骗。诈骗是属于经济犯罪，那么你咋个引渡回来？肯定要跟中国是有外交关系，你台湾没有嘛？总的是有个大中国的前提，那么引渡回来的你还蔡英文政府，你这个搞太多，还在搞这个把人权拿来这么说，这个是非法的，是不对的。你在台湾诈骗台湾人民群众的钱，也是犯罪嘛？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那么你们的很多人这个到台独的人士就是这么说的，你要有本事就要和共产党主席谈谈，承认一个中国，对不对？
嗯，好的，感谢山东的彭先生。我们下半场啊，打电话进来的听众观众非常的多，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切身，是不是也有一个受过电话诈骗的一些情况呢？的听众观众也可以跟我们在连线的时候来交代一下。不过想多接几个电话，然后再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回应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或评论，再跟我们做总结啊。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讲。台北肖先生，请说。
85%以上的台湾人哈，台北85%以上的台湾人哈。都赞成那个罗盈雪的讲话哈，这个跟反废死一样，85%是赞成这个重罪哈致死的。可是那个反对党就是吴先生刚把这个政治犯罪这跟经济犯罪哈再提升到政治层面，那不管是对马英九或是对以后的蔡的都是不好的啊。那问题是说两岸犯罪是加害者哈，譬如说台湾的十几亿的跑到大陆去啊，就一直通去不回来，那变成是说那个台湾的钱都被那个台湾人捞走跑到大陆。那大陆的话哈，那个受害者大部分都是大陆人嘛哈，那现在是说这最重要是擒贼擒王了、啊、这个几十个二十几个后面一定有个很大的金主还有这个诈骗集团在操作。
感谢台北的肖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了。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高先生请讲。
就这样好啊，就这样好。这个诈骗犯是台湾人，但是台湾人不是诈骗犯，流氓是市委书记，但是市委书记不全都是流氓，这个逻辑就搞清楚。这个共产党这个宣传媒体呀、啊，在这个地方抹黑台湾人，把台湾人全部说成是诈骗犯。这个共产党这个恶党奸党集团，他不尊重人权，这诈骗犯也是人啊。
嗯，
诈骗犯你不遵守这个法律程序，你把他在电视上让他那个脸曝光了。这不是共产党从来就不尊重人权。
嗯、好的，宁夏高先生也对这个央视认罪哦有意见啊。最后一位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黄先生对此案的意见。
现在司法死不伤力，啊，立法委员也不修法，啊，结果就是好像在三娘教主一天到晚在骂那些行政人员，这样对吗？
嗯，
你把责任推给谁？你今天这种刑法这么轻，哦，他们抓了进去，然后吃好睡饱，
好的，
就放进来人，放进来再换。
感谢台北黄先生的来电啊！今天这个两岸听众观众真的对下半场的话题反应非常热烈。接下来就请这个叶玉兰教授跟我们回应一下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还有您的总结，叶教授。
我觉得这个诈骗犯罪啊，它危害的不仅仅是大陆的我们大陆同胞哈、啊，他们的财产受到这么多的损失。台湾其实今天有个数字出来说，去年台湾的这个人民被诈骗的也有6.6亿啊，所以两岸同盟提害。那么如果当然我们如果说兄弟一起合作的话哈、啊，其力可以断金的啊。那我觉得目前这个状况啊，其实我觉得当然大陆的这个公安会把这个肯雅的诈欺犯啊，这个引渡回去啊，那当然是因为他们国内其实受害的人太多，这已经是一个社会安全问题的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治安事件来讲。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肯雅案其实虽然对于两岸来讲，因为在有太多的政治意涵在里面，因为刚好又是在政权这个交替的这个前期、啊、
是，
所以就谈到就有一些被干扰了。那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就是说两岸共打的这个基础之上啊，怎么样这个就是说两岸的检警还是在可以再合作。那么国内也因为肯雅案呢、啊、的发酵，所以有很多媒体的曝光，终于能够了解说到底这个诈骗集团是多么严重，而我们司法又是多么的软弱。
嗯，
所以我觉得这要修法哈、啊，然后加强打击的力。
好，嗯，感谢叶教授、李华秋老师，最后一分钟结论
是， 肯雅的这个诈骗的这个事件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司法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但是呢，无论是司法问题或者是属于政治问题的话，我想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权的价值的这个问题。不管未来朝司法来判，或者是从政治的事件来解读的话，人权的这个维护还是最重要。因此，无论如何，未来两岸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或者是司法互助协助方面，除了努力来追求这一块之外，对于台湾人的这个人权的这跟尊严的这个重视，我想这一个是一个更重要、更具体，必须要进一步来实现的地方。
嗯，好的，谢谢今天参与节目的来宾。那么同时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的这个打电话进来啊。那么更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只能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李华秋老师，还有透过电话线参加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节目的台湾前景大教授叶一鸾教授，感谢您。非常感谢三位哦。那么非常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您可以透过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两个案件的一个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今晚海峡论讨论两个案件啊，一个是林少校的泄密案，还有肯尼亚案，在这个台湾政权即将交接之际，可能都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将会密切带您关注这个两个案件的相关后续发展，也请您要准时收看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